千手观音，对不对？千光王进驻如来，观世音菩萨遇到千光王进驻来如来是初地菩萨，他是按照佛的加持力跟法的加持力，咒的功德力，一念顿超越八地到八地不动地。可见呢，你若是离开了佛力跟咒力或是法力，你可以说咒力或法力，你是很容易退转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要亲近三宝？所以十地菩萨有殊胜的是，第一个提供我们怎么样超越内外的一切的魔障降魔，这是很重要。第二个怎么样证道不退转，这个两个主题是六度波罗蜜没有讲的，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发愿会讲十地经论及其他的所有功德。请看第三个55页，喜乐妙法者要常常的欢喜思维，深得一切的法味，久而久乐，久而久之，你自然内心会升起清净的法乐。注意，这个法乐是清净的。他做了一个譬喻，就好像人有一个人，他非常喜欢花园，在花园里散步，喜欢看到各种不一样的花，对不对？喜好园艺。比如说现在的人都很忙，你住的地方前后左右都不太容易看到公园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阿弥陀罗是极乐世界有的，有一个什么宝树片博院，有没有？极乐世界的人都有宝树，可见十方佛国土的人都喜欢树。不单单是我们地球啊，其他世界也有树啊，东方药师净土啊，其他无量的佛国土都有树，所以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大家都喜欢绿色的。所以可见呢，现在的人在都市里虽然很有福报，生活机能很好，可是你会发现台北市除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信义、敦化跟仁爱，这叫高级住宅区，其他的路上是一条路上一棵树都没有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所以现代人你看房间里面都要做绿色植物啊。所以可见呢，人是应该是要亲近大自然的。以前人的观念都，你住哪啊？台北市啊，大家都挤到台北市来。现在你住哪？我住淡水啊，我住呢内湖啊，对不对？我住汐止啊，汐止也不太好，常会淹水。对，我譬如说他会喜欢住郊区啊。所以可见呢，一个修行的人应该常常喜欢大自然比较好。喜欢大自然，你的心性啊会比较跟佛道相应。假如你喜欢太喜欢世间的五欲六尘这种都市生活的话，那小心。当然你要是维摩诘居士的话，那没话说。可是呢，你要不小心的话，你是很容易迷失在这五欲六尘里的。这里譬喻是指正面的譬喻，说一个人喜欢园艺或喜欢花园或园艺，他就喜欢各种花啊，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，非常的宁静祥和跟快乐。那这种譬喻就像你得到无上殊胜的法乐，无上殊胜的法乐会让你呢法喜充满，一直呢愿意不断的去学习，这是宁静安乐跟祥和的法乐，并不是兴奋的快乐。下面常进善知识，菩萨有四种善知识，后当广说。这看后面，在这里的定义，初地欢喜地的菩萨，他的善知是谁呢？是佛跟菩萨。这里的菩萨是指二地以上的菩萨，都可以做他的善知识。因为初地跟初地，他们就证的人无我，所以他没有我执。可是在法无我上他还没有证悟，所以他在教法上辩论的时候，会讨论的时候，初地跟初地欢喜地菩萨讨论的时候，会问二地菩萨。那二地跟二地呢有争执的时候，就会问三地菩萨。好，所以这里的善知识是指佛跟二地以上的菩萨都是他的善知识，所以这里的善知识就不是普通人。以正心正念正知的心清净，当然他的心会让上师或是诸佛菩萨善知识欢喜，自己也会勇猛精进。好，接下来讲惭愧恭敬跟柔软。请看幻灯片，我有把它字变颜色。我刚才在寄送里面讲清净善知识很重要，你若不清净善知识，你呢很容易迷失的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。好，我自己很惭愧，出家这么多年，我也到过很多地方， 我也在国外留学，你知道我每次搬房子第一个都做什么吗？布置佛堂。当我把佛堂一布置的时候，我的心很宁静，所以我从来都不会离开过佛菩萨，我的心。我从在家居士的时候就很认真，每一个月我都有不同的进度，我读了，过去世不说，就以这辈子来，我读了20年的经论，所以我心中也常常不离开法。第三，我也有很多在家出家，很多很活得很好的，不管是在学校的道友，或是佛学院的道友，或在国外认识的朋友，他们呢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道友也很多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你心中要有清净三宝的心，不要觉得自己很惭愧，而过度的惭愧变成愧疚而远离三宝，这个也是烦恼。太黏三宝也是不对，那是执着。有些人黏法师黏得非常紧，其实也不需要这样，你黏你太太跟老公不黏没那么紧，你黏师父那么紧干什么呢？还有你要问什么心清净善知识，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，不可以以名闻利养心清净善知识，这是杂染因，所以将来会有杂染果。你清净善知识，善知识有很多，有南传北传藏传，你是要以法跟它相应才叫清净善知识，所以答案是以清净的法而清净善知识，这才是你认识的目标，你的重点。那不能说哎呀这个法师比较庄严，那个法师很丑，那我跟这个真相貌对的一定是很庄严，那一定对，错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上次讲圆觉经，清净善知识要以正知正见为判断的目标，所以先决条件是你要先学正法你才能够判断，所以过于清净也都不好，那你太远离善知识也不好。所以龙树菩萨不是讲中道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要想惭愧也是这样，听好，过度的惭愧对也不好，过度惭愧会变成什么？愧疚心，会觉得很没面子，这也是烦恼，注意听。但是没有惭愧，没有羞耻心，这个也是大烦恼。所以你应该要有中道的惭愧，所谓什么惭愧，就是做到好的时候先欢喜，应该给自己鼓励，但是自己若违反五戒十善的话，要真正生惭愧心，要忏悔心，这才叫做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。有了惭愧心，你才会知道自己错，你才会愿意去改，这个是清净善知识的功德。先来恭敬心，我们对人一般都没什么恭敬，所以来到佛门第一个都要学礼佛，目的是要把对家人本来不恭敬的心，现在开始透过礼佛对佛菩萨善知识或莲友都有恭敬心。但是有些人只做到一半，反过去对爸爸妈妈还是不恭敬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以华严经礼敬诸佛来讲，就是你对佛菩萨的恭敬，对师父莲友的恭敬，转过来去感化所有的人，一切人都恭敬。那你为什么会对人家不恭敬呢？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专门看人家缺点。下面讲念其功德，尊重其人，你常常赞叹别人的功德，想人家的优点，你就对他有恭敬心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看朋友之间谈话里面，你会想说谈到某一个人，哎，算了你不要提他，那个人就是这么烂，为什么？你就是一直都是看他很烂，所以你就对他不会有恭敬心。所以对人家有恭敬心，要上一下常念人家的优点，常看人家的好处，你才会升起欢喜心，会尊重他。他做得到的你做不到啊，他敢发的大愿你不敢发，他愿意精进的奉献你就不愿意奉献啊。所以为什么你会自自然然对人家升起恭敬心？你会觉得哎呀我真的很赞叹这个人，我很恭敬这个人，因为你看到他的优点跟功德力。可是世俗人不学佛的人是专门戳人家的缺点，揭人家的疮疤，就结恶缘。第三，柔软心。我们的心为什么不柔软呢？下面讲柔软明其心和悦同止安乐，你不柔软因为你的心不安。第二，你心中没有法乐。我常常觉得好，我每次来都是搭捷运大通交通工具，我觉得现在的人都是拼命在追求物质福报，吃得好穿得好 打扮得很漂亮，可是他心中并不快乐，身上呢看不出生命的光彩。这个你心当然就不会很柔软，对不对？甚至呢一不合你的意呢，你就发脾气，不高兴，去苛责别人。心不柔软，同时他心也不会常常存感恩的心，不会有感恩的心，就更不会有奉献的心，这是连贯的。好，下面虽然以上讲的所有慈悲心、惭愧心、法乐心、清净善知之心、惭愧心、恭敬心跟柔软心，这个都还是有能所的。有能所就是还是属于世俗地的菩提心多，但是你要真正的出轮回，就要观无能所，下面乐观法空，那你就是必须很精进的学佛法。什么叫五音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？什么叫空？什么叫无常？什么叫无相、无作等等，你都要去学习。下面还要以正意念常观此法，这两句话紧化起来，不是学过就算了，要常常去思维。无常观你应该是每天要观的，无常是应该你碰到执着的时候，你放不下，你就问我，我现在执着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无常？为什么要常常观无常？有些人是这样子，在快乐的时候，快乐到的一个极限，突然很失落的时候，他心里被震撼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修无常观会非常有益。有些人是平常都修，平常修无常观，等到呢突然有一个面临生命很大的打击来的时候，他也会升起力量。但是你平常不修，是遇到关键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有力量的。所以这里讲以正意念常常观以上所讲的教法。你也可能在等车的时候、做捷运的时候、开无聊会议的时候，或者呢你在呢排队呢买麦当劳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观无常，把心放松，在想生命意义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苦空无常无我。有时候你会说，哎呀，我自己观得很好，我没问题，但是你看到一切的众生呢，你会升起大悲心、慈心、慈悲喜舍的心，你会发大愿力，你会发勇猛精进的精进力，这个都是来自于你平常的正意念、正知正知的意念、正念正知的意念。意念的范围就是前面上面讲的五音、十二入，一直到空无相无作，乃至于你静下来思维，诶，今天听了一尊一席的教法，那你再觉得有哪一段你自己会非常的受用，所以你要去常常去意念，接下来还要去做观想。我上个礼拜有说过慈悲喜舍，你哪时候会觉得升起悲心呢？各位可以想一想，我上个礼拜有说过，像我常常是在夜市或是在车站看到断手断嘴的人、爬在地上的人，我会流眼泪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他的业力，所以你缘这个境而让你常常升起悲心跟怨力的话，那你就应该常常训练。当然训练的时候也要观想你所观的所缘境是虚幻的。那也有一种人是这样子，常常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会感动的流眼泪，甚至看战争片的时候呢他也会发大愿，这个也是有善根。一般人电影看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管他的，好不好看，不错，爆米花吃了很多，然后可乐喝了很多，回去睡觉吧。然后人家问你说，你看的电影什么启示啊？启示有启示没启示啊，都无所谓吧，下次再看。但是假如你在看电影当中能够观一切如梦如幻的境界，你能够发大愿的话，那你是善根很深厚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就像华严经进行品，对不对？你坐在台北火车站看来人来人往，你都能够观察以正意念常观妙法的，这样子的话，三千大千世界纵使没有佛出世，没有人要学佛啊，你心中还会行菩萨道，而且你还会感恩旁边的人成就你菩萨道。再进一步告诉你，三千大千世界大家都在造恶业堕落的时候，你不会造恶业，因为你心中有正法，有戒定慧的功德力。 甚至呢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黑暗的业力堕落，看不到佛菩萨的时候，你在禅定之中，在梦境当中，你还会见到佛菩萨为你说法。这个才叫常观一切法毕竟空，这一段很重要。接下来为什么呢？因为希望让你达到下一个很重要的，请做个记号，就是一切法都不要执着。什么叫执着？这里讲浊曰，好，这里无浊者不念住破音字，无浊者也不是无浊菩萨那个无浊，它是无浊，就是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。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是讲事出世间法，一切法毕竟都不受，不受就是不接受。反过来讲，执着是什么？心归去于三有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你的心总是想上啊六道轮回里面去跑，就贪心重的人贪得无厌，杀心重的人杀心很炽盛，对，脾气不好的人拼命的发脾气。你看你的心就是向地狱六道的因去跑，这叫做众生所执着的归去处。那下面讲有人言，有人言听好，在论典里面讲有人言是指龙树菩萨譬喻，对不对？可能呢，有人会站在不同的角度里反驳说，五欲跟诸学见才是所归去。为什么呢？众生心常常执着的很多妄图下，菩萨呢以立志像聪明智慧的宝剑一样斩断烦恼的根，所以他心没有贪嗔痴，无贪无嗔无邪见，当然他就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嘛。这里是讲心不执着。譬如说你拥有一栋房子，你现在住，当有一天你走的时候，你还能供养三宝，哎，那你就心不执着。有些人呢，可能呢，他有一栋房子，走的时候还没分好，断了气，子孙呢，尸体未干啊，就在旁边吵架了，那他自己也放不下。这个就是执着。所以听好，执着跟不执着的对境啊，不是指外物，因为外境所有一切法都不真实的。讲不执着的意思是反过来要问你的内心，你放不下什么，看不下什么，看不破什么，突破不了什么。那一般人呢都是财色名食睡的五欲跟各种错误的邪见，所以众生才会有执，有执才会有轮回。那无着反过来就是告诉你对这些就不要执着，那你就会净化你堕入轮回的因。可是讲是这样讲哦，凡夫一下子还是不晓得，不容易的。比如举一个例子，你习惯要抽烟的人，大家都知道抽烟都不好，抽烟也都会肺癌，对不对？中国我们呢还有一个叫长寿烟，对，事实上抽烟是不会长寿的，可是那个长寿烟是公卖局很久的这个名牌，对不对？很久牌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假如你今天脑筋里是知道说我不要抽烟，可是嘴巴哎呀还是叼一根儿嘛，好，下一次呢我纵使戒了，可是呢你还是会想念的，哎呀抽根烟快乐是神仙，不知道大家都讲吗？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问题是，虽然你发心要戒烟了，然后呢你也不抽了，可是你还是会坐在那边想象快乐似神仙。同样的，我们五欲六尘的烦恼也是这样，虽然你很想断，可是呢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那要呢转化，把心啊要放在法上，你才能够慢慢净化你的习气。所以下面讲一心追求正法，贪是很强的动力，可是贪若用在染污上，造杀盗淫妄酒，它会让你堕落的。可是反过来，你今天要修行，要禅坐，要精进，要用功诵经，你要利益众生，你要闭关，你要朝圣，你要有很大的体力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体力的本质是空性的，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一段要告诉你，当你了解这些道理以后，你应该把它转过来，去向于清净无上的佛法。所以一心明，什么叫一心？心中过尊重佛法，心没有其他的想，这个很不容易。 从哪里做个譬喻呢？从西藏里一心一意放下所有世间的享受去闭关，就可以看得出他真正升起，世间的东西是如梦如幻的。他能够放下所有的一切，不在乎这辈子的财富、名声、人缘，而精进的为了成佛度众生去闭关，那个心绝对有很大的一心一意的无比的殊胜道心嘛。下面求多叫做明闻者，是说佛有讲三藏十二部，不管是九部经教或十二部经教，能够呢推寻寻理的人修学明了，若少了呢就不生欢喜。不过这个比较不容易，就像讲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我曾经问过妙净老和尚，当时你弘扬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，般若甚深甚深，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功德力呢？哎，去弘扬呢？他单独很谦卑地对我说，他说有两个力量，一佛力加持，所以让我在华人的世界跟全世界能够弘扬般若波罗蜜，因为他弘扬别人没有弘扬的教法。第二个他说他的愿力，我说那你老人家发什么愿？他说当他读般若经的时候呢，他也有些地方他读得很欢喜，可是有些地方他也读不懂，就他跪在佛前面发愿说，愿我尽未来际精通三世诸佛一切的正法，我都要学通达。哇，这很不容易啊。他发了这个愿以后，愿力的加持跟佛力的加持，很多看不懂的经文他常常在打坐跟念佛完了以后，我念大悲咒完以后，自信显现，他就看懂了。我要鼓励各位说，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一定是最后才能成佛的，但至于你现前这一生，你的体力、智慧、时间、个人的资质是不同的，但是可以做不同的阶段。但是佛经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，佛经是完全都是你自信中一切的显现，所以应当求佛力加持。第二个，应当方广大愿心，这个才是你来听十地经论起码要学到的，要相信佛力，也要法力，也要常常发愿。发愿呢，我能够精通一切诸佛的正法，甚至发愿我也将来为众生说法。当然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，可是你若不发愿的话，没有因，将来就永远不会有果的。当然你发了愿以后，你就会精进的鼓励自己，更应该精进，精进的诵经，精进的读经，精进的闻思修，你的心怎么会有时间还跑到世间的五欲六尘去呢？反过来讲的更白一点，假如你的心啊还一直往外跑的话，讲白一点，不管你学佛多少年，你的心啊是没有真正回到清净的正法。因为你学到清净的正法，它是会有法乐的，一时会不疲不怨的无所求的推动你尽生命，你都会觉得生命都不够学习正法，我利益众生都没有时间，我的心怎么还有可能往五欲六尘去跑或浪费呢？这是真话，各位可以想一想。那至于说要通达一切诸佛的教法，当然在净佛国土里面跟着阿弥陀佛或者跟着诸佛学，那是最快的。可是纵使跟着佛学，听好，要领悟或是要证悟，还是要靠自己的，因为你必须把烦恼断尽，对不对？功德圆满，你能成就无上的佛果。所以最重要是要有求佛力的加持，跟自己发广大的愿力。那你还要看修为无常观，假如你今生都不学，那来生一投胎转世，你还会有时间学吗？更不太容易。所以这才叫一心精进。无量寿经里面讲至心精进第五，为什么叫至心？一心一意的，就算你今天好好的认定只学净土法门，其他都不学，那你也应该有升起这种真正一心精进而永远不退转的道心。好，这个应该大家去好好思维。接下来再看不贪利养者。好好，先看，请看经文55页，不贪利养者，利、名跟得饮食跟财物等等，养者是指代表人家的恭敬跟礼拜，铺设床座， 迎来送去，菩萨以种种的事施与众生，不应该自己贪着。兼欺名，这是指斗秤邪伪，衣物不真。好，以前卖那个斗有没有？比如说乡下卖，比如说啊，我要一斤的豆子，那我们就要用豆子秤嘛，对不对？斗秤应该平衡。这里讲的兼欺者，就是欺骗别人呢，斗秤呢是不平衡的。谄是心不端正，就是表里弯弯曲曲。狂是指狂妄，有五种邪命法。好，在讲以下这个五段之前，我要说一些话，因为这一段很不好讲，请各位注意听。不论在家或出家，要突破明文利养恭敬礼拜这一关是很不容易的。当然在家居士，你看到三宝很恭敬就顶礼，这是你的善根。可是若出了家以后却贪以下面的五类邪命法的话，我觉得那样的出家生活是很不清净的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佛的弟子因为佛的叮咛跟每一个圣弟子的功德力，所以他们对于细微的念头跟明文利养呢，是觉察心很高的。但是现在佛灭度以后，大家也知道，魔王对佛说，我正法的时候不能破坏你的佛法，可是到末法时代，我会叫我的魔子魔孙都出家，穿你的饭，穿你的衣，吃你的饭，但是不行你的如来道。可见末法时代就会出现一个现象，不论在家出家，龙蛇混杂，凡圣同居。也就是出家众里面有很好的出家人，但是也有不好的出家人。在家居士有很好的在家受持戒法护法卫教的佛弟子，但是在家里面也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来骗佛门利益的人，所以这不论在家出家。这里讲名利饮食财物等等，我曾经想过，为什么现在的佛教界所表现的表面呢，都是化缘的多？佛为什么要出家众托钵？我自己想过，好，注意听哈，我还没有讲经文呢，这些话很重要，因为你必须要清楚我很正确的知识。下面是反省五类呢是不好的出家人的，所以在家居士你要必知道，好的出家人我们应该给他护持，不好的出家人应该莫病。默然，但是不要毁谤，因为你毁谤三宝是不好的。可是假如你连好的出家人跟不好的出家人，如法跟不如法你都无法分辨的话，大家一窝蜂的，大家看，你看啊，大家都参加某某的佛教团体啊，那不一定他是正法团体啊。外道的人是不懂佛法的，他只是看表象的，所以在家的佛弟子先要学什么是如法，什么是不如法。而出了家以后，更应该要想，我们出家人的生命是没有受社会的约束，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，我们若不把精神体力用在修戒定慧文思修，而像下面所讲的还是很世俗的话，那这样的出家人是可以值得不恭敬的。甚至我们出了家，假如我们今生没有戒定慧来报众生的恩，用清净的法来帮助众生，将来果报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当然我并不会呢常常用一句话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这句话来吓人，不过在某个角度想，不如法的出家人是真的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想下一个问题，佛为什么要出家人完全舍弃而出家呢？在家很简单，有两个牵绊，一，金钱，你为了在家耗尽了所有精神的精神工作跟体力，所以出家时间应该是很尊贵的。第二个，在家不论你结婚跟不结婚，单身，你有家人眷属的牵绊留恋，这是轮回里最难放下的。所以假如出了家你还呢常常往俗家跑，请问你的心怎么会能得解脱呢？所以关键是在自己的心， 所以我有想过，为什么出家人以后还有很多人出了家，不但不修文思修，天天去忙活动，还要为世俗的东西做一些世俗的工作，完整的说，这是不如法的。出了家就是要你全心全力做一个像样的出家人，修文思修，修戒定慧。注意，不是要有学问，纵使你有道心，天龙八部都会来供养你的。所以真正的出家人是不会饿死的，会碰到障碍，应该要说自己的福报不够，智慧不够，要忏悔。那同样，假如一个在家居士要护持一位师父或师父一个道场，假如是贪得无厌又不做清净的正法，你是不要浪费你这些钱的，否则你要种福报，你是种错地方的。好，那我也想过，为什么出家人不要工作呢？因为他就是要用全部的生命来修行，你才能证悟。所以时间跟体力跟生命是很宝贵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我出家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师兄，某某师兄，他人非常的好，心非常的善良，非常喜欢帮助人。可是呢，他攀缘跟随缘他常常分不清。他当然到一个居士来就非常欢心，他念一部念经，好，他做知客时也是，当人家来他就招待他。然后呢，他已经讲好了，师父你不用了，然后他哦没关系，你留个电话来，有空我去家里跟你做做结缘。我就曾经骂他，那什么叫结缘？那叫攀缘啊，根本对方不需要你啊，你跑到人家家里去干嘛？他已经出家了，舍掉世俗的工作，他也单身，能够修梵恨，这已经很难得。可是出了家，他心不在法上啊，做事情他很认真，可是看到名闻利养的时候，恭敬的时候，都功德主大，大眼瞪小眼的时候，他也是大眼瞪小眼啊，心是杂染的。这是下面讲五种邪命。所以做师父的应该要教。最近也有很多莲友跟我说，师父啊，哎呀，看你很辛苦，你应该收徒弟。我说阿弥陀佛，你要我现在收了徒弟啊，不是我煮饭，他煮饭给我吃啊，我煮饭给他吃啊，我还是单身好吧。所以度众生，师父度众生，你要问我度了他，我真正在法身慧命上能够指引他一条明路吗？并不是说我随便举例一个法师，我现在呢剃度一千人哦，就是风光佛法会复兴，未必，这还是看表象的。你真正有负起一千个人或一百个人的法身慧命吗？你真正能教他吗？你真正能够引导他吗？就算你不能引导，你有没有心量去栽培他呢？所以我是不敢乱收徒弟的。但是我若收了出家徒弟，我绝对这辈子会把他渡到极乐世界去，因为我不去负责任。在戒经里，菩萨戒经讲说，师父收徒弟而不教他，师父堕落了，将来不，徒弟堕落了，将来师父也有因果的，释迦牟尼佛亲口有讲的。但是这些话我觉得在末法时代是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，因为我要讲下面一段经文，所以我必须讲这些。那做了一个出家人，你就应该把所有的生命用在真正的自利利他上。不管你的根性好跟不好，不管你的辩才好跟不好，你能不能办事，但是你心上什么叫道心？净化你的身口意，你很认真的每天在心口意上精进学正法，三世诸佛的天龙八部跟诸佛菩萨都会护念你。一个在家居士看到一位师父，他虽然没有学问，但他看到你身口意很清净庄严，他也会自自然生升起真正的恭敬心，这个才叫道业，而不是在看表面，对不对？至于你能不能做多少的事业，那是每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，口才好跟不好也不一定是判断的标准。有没有学问，博士跟不是博士，我跟你讲，有博士他烦恼很多，他不一定能出轮回的。一个没有博士但很有道心的出家人，但是他将来可以出轮回的。所以现在的这社会都喜欢讲名讲利，所以讲抬头讲头衔，所以佛教也会跟世俗法混淆不清。因此有道心的佛弟子看到佛门很混乱的时候，这个也是考验啊。假如有道心的佛弟子看到佛门他很混乱，他也知道这是众生的共业，所以他会越因为道心呢磨练的越坚定。我常常遇到很多在家居士刚学佛的时候对佛门很亲近很恭敬， 慢慢呢得到佛法界利益，看看佛门里面这个山头那个山头，这个分别心，这个党派，这个宗分，哎呀，其实佛门里面也是一片混乱嘛，就开始会动摇。这时候我会去辅导他，乱的不是在外境，是你的业力。第二个，众生来讲，释迦牟尼佛在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在世的时候生团都很多问题，何况现在末法呢，那问题更多。所以重点不是境界，而是你用什么心去面对这个境界，然后转变境界来修，那你才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产生清净的莲花。所以有些莲友他可能呢在学佛一个阶段里面道心会动摇，会有考验，可是若是你熬过了，你真正有信愿心的话，那你的功德力会更大。所以在家居士里面，若信心不动，愿心不退，那你功德力更大。但是我们毕竟是凡夫啊，在家若是看到僧团不如法的时候，多多少少也会讲讲话啊，批评三宝，那你谤三宝的因，真的将来就会堕落。所以出家人的果报是很可怕的。但是出家人你若修得很好，功德力也是很殊胜的。所以做一个总结，作为一个出家人，你出了家，你舍掉了世间所有的东西，你就想我完全的是要学文思修跟戒定慧。没有学问，没有口才，没有能力没有关系，但要有道心。道心就是净化身口意的心。第二，在度众生里面呢，要分杂染心跟清净心跟不清净心，染污心跟不染污心要分得很清楚。下面的经文讲这五类就是染污心。比如说，哎呀，你功德心很大啦，对不对？你多多发心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缺一个蒲团啊，你发心的话功德会很大，就一直讲供养的功德，事实上他的心里就是你要来供养我，这就是染污心。那这个果报将来是在地狱恶鬼出生的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一些莲友亲近我，也觉得我很酷，我都不太会随顺世间的捧居士。为什么？讲真话给你听，因为我捧你的话，我会害你堕地狱的。我是绝对不会宁愿我这一生不度众生或没有功德力，我都不会去害一个众生，让他造杂染因，将来你做杂染果报。因为我对不起你，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在《法华经》安乐行品里也是这样。可是现在佛教界不是，佛教界给我们感觉呢，就是呢文武百官从来所谓迎来送去，当然很好，听好，观世音菩萨也有因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。但是观世音菩萨是清净心，你招待这文武百官是染污心还是清净心啊？你问你自己啊。染污的心会让众生只是在贪嗔痴去堕落，每明他做了很多善法，做了很多功德，其实你只是诱惑怕这个功德珠跑掉而已啊。那这样跟你当初出家的这清净道心出发心是违背的。所以为什么出家里面也有修得很好，也有果报很复杂的，那要问自己。第二个，在家居士也是对于如法的师父或是如法的道场应该鼓励，应该支持，对于不如法的应该慎默然默病，这个你才叫做在家如法的三宝菩萨戒弟子。假如你连如法跟不如法你都分不清，反正就是一窝蜂这样去办，那就是以盲种以众盲啊。那大家来学习佛法，在世俗本来，所以我对我有缘的学生说，假如我们对世俗的人还是这样世俗那一套，刚开的人呢，人家亲近佛法他会很客气看见你，后来呢他看你其实你们佛门里面还是跟我们世间呢搞那一套，他就不会对你有恭敬心，不会有信心，他更不相信佛法会让我们得解脱。因为我从我们的身口意上，我们就是比世俗人还更世俗，只是看眼前的功德，眼前的功德主，眼前的建设，可是我们从来不看他清净的菩提心跟清净的正法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点到为止，不能再讲了，再讲的话就阿弥陀佛。所以请下面呢自己看，不要去反省别人，但反省自己。 在家，现在你虽然是在家居士，可是有一天你碰到不如法的出家人，也应该劝他，因为不如法的出家人若懂得劝，他还有佛性，你可以默避，你可以不护持。但是若有一天你尽未来际发愿要做出家人，就希望你做三世诸佛，像释迦牟尼佛身出家也心出家的清净庄严僧宝，那才是真正的僧宝，才是天上人间的导师，众生依止你才会学到教法，清净的教法，众生依止你才会呢对治烦恼很多习气，众生跟着你学才能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。假如不论在家出家都跟世俗人都一样，那佛法是很这样子很世俗的话，表面上佛法很兴盛，可是佛法的内涵它是会灭的，那天龙八部呢也会很难过，因为人不如法，天龙八部也很难护法。那魔呢他会很高兴，反正三千大千的世界的众生通通都不会出轮回，你们一样都跟贪嗔痴相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中了他们讲魔子魔孙，我在末法时代对穿你的衣吃你的饭，但我不行你如来的道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掉眼泪了。法是不增不减的，所以下面呢讲的这不贪名闻利养，是反省自己，不要去看别人，看到别人能劝就劝，不能劝就甚默然。为什么？种杂染果因的人将来一定有杂染的果报，我们发心一种净种清净的因，将来是一定是清净的无上佛道啊！今天我讲的这句话也是语重心长，也是我真实的话，从我在家出家到现在20多年来，佛教界南传北传挂传风风雨雨真真假假，我也看看的真真，但是还好，虽然如梦如幻的倒影里面的这个境界里面呢，我从来没有退我的道心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从55页这个五种邪命法狂妄的狂开始看起。